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在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势头迅猛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总统签署台北法案，北京指责台湾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 G20 领导人视频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国际新闻。在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势头迅猛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示中国愿意给美国提供援助。早些时候，特朗普和其他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强烈批评中国共产党当局封锁疫情信息，导致中国疫情大爆发，扩散到全中国，祸害全世界。截止到目前，美国确诊的病毒感染病例达到大约86000人，病毒感染造成1300多人死亡，纽约和新奥尔良等地的医院人满为患，病床难求。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的蔓延，特朗普和一些美国官员指责中国在疫情问题上缺乏信息透明，导致原本应当是地区性的卫生问题变成世界性灾难。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习近平似乎是对特朗普的说法提出了委婉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话记录说，习近平对特朗普说，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通话记录还说，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在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包括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话记录还说，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双方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中国政府星期五指责美国一项旨在加强台湾国际作用的新法律，称这阻碍了其他国家与北京发展正常关系，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晚签署法案，要求美国在国际上增加对台湾的支持。此前，这项法案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它的全称是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书，简称台北法案。这项法案生效后一年内，即法案公布后前5年，美国国务院必须向国会报告美国政府在强化台湾与印太区域伙伴的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哪些步骤。对于那些损害台湾安全与繁荣的国家，美国将改变与其交往的方式。台北法案是继《台湾旅行法》2018年3月生效之后，另一个以台湾为名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另一项以台湾为名的法案《台湾保证法》则已经在众议院院会通过，正在等候参议院的立法程序。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 G20 领导人视频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 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美东时间星期四的上午7:55参加了 G20 这20工业国的视讯会议。这个会议呢是由今年轮值主席的阿联酋召开。那么呢，20国峰会的这个领导人在视讯会议上来讨论如何因应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造成的疫情。那么这次的讨论呢，除了各国领导人承诺将尽其所能呢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之外，也包括会进行跨国界的医疗资源、农产品的流通等等。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议上只是建议各国的医疗人员还有科学人员可以进行防治疫情的交流。特朗普总统在参加完会议之后呢，则在推特上表示他将会在星期四傍晚的白宫记者会上告诉媒体他本次参加会议的内容。不过呢，在此前星期三3月25号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预期在 G20 的峰会上要讲什么，但是呢，他将会强调病毒是来自中国这件事情，而且呢，有可能在这个 G20 的视讯会议上将会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联合国也呼吁 G20 工业国的这个国家呢，要结合防疫的努力，包括共同推出刺激经济方案、免除关税、停止制裁等等。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并没有直接回应，只说呢，美国拥有坚强的边境。同时呢，星期三我们看到了金融评估公司穆迪的估计呢， G20 国家的总国内生产总值将会下降0.5%，而美国的经济将会萎缩2%，欧洲萎缩2.2%。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星期四上午呢，则在媒体上说，现即使呢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已经进入了衰退。此外，我们也知道参议院已经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方案，众议院是预期在星期五会进行表决。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傍晚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呢，这个法案比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还要来得大。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表示呢，希望这个纾困方案能够支撑美国的经济3个月。那么上个星期当中呢，美国申请失业的人数创下历史性的新高，来申请失业的人数呢高达了328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前面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出现了更多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海军已经下令这艘航母靠港隔离。五角大楼坚称，海军将继续致力于履行各项作战任务。请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星期二曾通报，正在西太平洋执勤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了3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国防部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说，这艘航母上有更多的水兵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说，我们在这艘军舰上又发现了好几个病例，现在正在对军舰上的水兵进行100%检查。军舰正在关岛靠岸，水兵们只能停留在码头，不能去关岛其他地方。莫德利说，新发现的病毒感染者有5人，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是第一艘在海上执行任务时被发现有水兵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军舰船。一个星期前，美国海军军医总长吉里汉姆少将说，海军对上军舰的人员实施了严格的身体检查措施，因此截止当日还没有看到病毒在海上的军舰上传播的现象。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通常配备大约5000名水兵，上个星期这艘航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3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美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代理海军部长穆德利说，目前一共有133名现役海军官兵被证实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海军仍致力于维护战备状态，继续履行战斗使命。不过他承认， 为阻止病毒蔓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迫使海军调整了与盟国的海上练兵活动。他说，我们取消了一些原定与伙伴国家进行的联合演习，以防止病毒的扩散。我们会继续完全透明地向当地社区通报在我们军中检查结果呈阳性的病例。星期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证实，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以及军方采取的人员行动限制措施正在影响美军的战备，但目前来看这种影响不是很大。与此同时，美国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可能会因为病毒的蔓延变得更加复杂。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近推出决议，呼吁对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的做法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进行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和同党籍的斯坦福尼克众议员星期二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决议，呼吁启动国际调查，针对北京当局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对疫情进行掩盖所受到的影响来进行量化评估，同时还呼吁国际社会设计一种机制，为世界各国在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所受到的伤害来向中国进行求偿。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霍利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说，从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故意在这场流行病的起源向世界说谎。中共最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意识到病毒存在的事实，但却对实验室下令摧毁样本，迫使医生保持沉默。现在是时候在这场毁灭性的大流行病的扩散当中，针对他们掩盖疫情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国际调查了。中共必须要为世界正在遭受的苦难来负责。来自此次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的斯坦福尼克众议员也在他的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明知故犯地隐瞒了抗击这种诞生于中国的新冠病毒扩散所需要的重要信息。毫无疑问，中国精心设计掩盖这广泛而致命的新冠病毒的影响。这一无理的决定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其中也包括了数以百计的美国人，而且人数还在持续上升，而中国必须而且将要承担责任。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3月25号，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累计人数已经超过了65000人，成为了全球第三多的确诊人数国家，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除此之外，霍利参议员所提出来的这项决议案在星期三也获得了另外3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支持，包括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科宁参议员和阿肯色州的科顿参议员，以及亚利桑那州的拜克萨利参议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个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针对台湾人民对当前台海两岸关系看法的民调显示，有超过90%以上的台湾民众反对中国在疫情爆发后阻挠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的作为，同时认为中国对台湾政府、台湾人民都不友善的比例也同步增加，创下15年来的新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四发布了由陆委会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民调期间是3月19号到23号，涵盖的题目包括统独立场、对台海两岸交流速度、中国对台湾的态度，以及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军事、外交施压等作为。调查结果显示，有 76.6% 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政府的态度不友善， 61.5% 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态度不友善， 91.6% 不认同中国借由新冠病毒疫情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 90.5% 的人不认同中国军机军舰绕台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91.5% 的人不认同中国对台湾外交施压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另外有 90% 的人不赞成 中国对台湾的一国两制主张比2019年1月习近平发表一国两制讲话之后的 75.4% 增加了将近15个百分点。在统独立场上，主张广义维持现状的比例仍然占多数，达到 84.4%。 陆委会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严峻，但北京当局却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并且在国际间进行政治操作，加剧两岸紧张。台湾政府再次呼吁中国调整脱离两岸现实的政治主张，理性看待台湾民意的反应，与台湾展开对话，健康防疫而非政治防堵。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四说，中国大陆从一开始就与台湾有关方面保持沟通，及时向台湾疾控部门通报大陆疫情的信息，到3月24号为止已经向台湾通报了101次疫情的信息，但民进党政府却不把真相告诉台湾人民。他指责民进党政府对中国造谣污蔑的作为既不善良也不厚道。与此同时，一个新发布的调查指出，台湾的外交困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台湾民众也越来越质疑是否应该以外交承认来宣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瑞宗泰星期四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说，台湾的外交处境依然不稳定，不仅是因为中国持续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也因为台湾一些邦交国利用台湾的外交承认来作为筹码，要求台湾提供更多援助。报告说，由于过去数十年来的金钱外交，台湾人民对政府提供邦交国的援助资金数字格外敏感，因此政府官员近年来多强调台湾提供邦交国援助项目的实质内容，例如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不过报告说，即便台湾或其邦交国并不公开这个事实，但台湾对其邦交国的援助有助于稳定他们对台湾的外交承认，这也导致一些国家对台湾施压，以要求得到更多资金。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说，中国近来在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外宣动作频繁，台湾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竞逐叫价。他说，台湾对友邦的合作计划是量力而为，协助采购防疫也是基于人道精神。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要警惕并遏制新冠病毒疫情在局部甚至更大范围再次爆发。随着中国本土疫情的持续减弱，本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省已于3月25日解除了全省除武汉以外的出行限制，而武汉也将计划两周后解除封城。但来自境外的输入病例源源不断，再加上无症状感染者，人们越来越担心恢复旅行、工作和日常生活后，新冠病毒疫情会再次爆发。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25号，中国内地共新增67例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自中国内地新冠病毒疫情减弱以来，境外输入病例逐渐成为中国新增确诊病例的一个主要来源，与境外输入病例相关的是境外输入关联病例，也就是境外输入二代病例及密切接触者被传染发病。3月21号，广东出现了首例输入关联病例，3月23号，北京也确诊了首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黄延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境外输入病例的确已经成为中国疫情二次爆发的一个严重隐患。
说现在就是国外的这个疫情现在是比较泛滥了这样子就特别是现在好多的华人啊，包括留学生因为这边的形势比较紧张欧美的 所以有不少回国的，因为家长有很多是家长不放心嘛，就是这个当然就是也对这个我们说输入性病例也是对于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构成了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呢这个两个加起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二次爆发的可能性是可能是存在的。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3月26号就中国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情况召开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表示，目前中国境外输入病例90%的人持中国护照，而这部分人当中有40%是留学生。罗兆辉表示，希望留学生和家长权衡利弊，做出正确选择，并称在当前形势下，留在当地可避免仓促回国引起交叉感染，或者因中转国家边控措施旅途受阻，也可避免后续学业可能产生的问题。这显示中国当局希望境外人员，特别是留学生，不要回国。在疫情趋于平缓后，中国正大力鼓励各地工厂和企业复工复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黄延中认为，在没有真正实现零病例的情况下，大举复工也有让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
国内就是现在是大力鼓励复工了，因为现在因为前阵子特别是前两个月这数据出来，就是对这个经济就是疫情还有这个采取的这种防堵措施围堵措施对于经济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了。所以现在呢就是现在是在恢复当中，复工率现在据有的说是已经达90%了，但是这个数据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准确了，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出来，中国绝对是加大了这方面的力度，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复工，把这对经济的损失能够降下来。但这个过程呢，当然就是说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不做好，就是有防护设施措施啊。这个这个措施不到位的话，也有可能形成我们说的这种新的这种可能的社区爆发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此外，中国对确诊病例的统计标准也存在争议，这加剧了外界对中国某些省份，特别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是否真的实现了本土病例零增长的疑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原则，只要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感染者，都应被视作是确诊病例，无论是否出现症状。但中国官方的确诊病例统计必须既有症状，又有病毒检测为阳性。纽约时报援引中国财新网的一篇报道说，武汉每天仍有数十名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不包括这些无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正在成为民众对疫情的新的关注点，人们担心封城结束后，数以万计的无症状感染者将会把病毒扩散。3月22号，湖北武汉市政府官方微博凌晨发布了一条消息，称武汉丽水康城小区也有新增病例，而实为一名无症状感染者。根据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6版的通知，此为非确诊病例。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援引中国政府的保密数据报道，隐形病毒携带者占全部病毒检测阳性者的比例可能高达1/3。报道说，截至今年2月底，有43000病毒检测呈阳性者并未立即出现症状。顶尖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3月20号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30%-6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轻微症状。阻隔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包括关闭学校、取消公共聚会，让人们远离公共场所，待在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中国外交部星期4宣布，将从3月28日零时起大规模暂停外籍人员入境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是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 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外交部的通告说，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此次暂停外籍人员入境的措施还包括 APEC 商务旅行卡、口岸签证、过境免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政策。中国此项举措不涉及外交、公务、礼遇、 C 字签证及乘务类签证的人员，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的外籍人员，需向中国使领馆申办新的签证方可入境。自中国内地新冠病毒疫情减弱以来，境外输入病例逐渐成为中国新增确诊病例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疫情二次爆发的一个严重隐患。据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26号的通报，中国内地3月25号新增的67个确诊病例全部为境外输入病例。截至3月25号24时，累计境外输入病例为541例。新的措施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中国正在寻求控制输入性病例的数量，以阻止疫情再次爆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出台的这一措施凸显其在防控境外输入病例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大增，但他也质疑该措施对防控输入型病例的有效性。
也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引起外界质疑的地方呢，啊，就是境外输入的这个病例当中呢，实际上90%据说是持有中国护照的。而且我们说的在90%持中国护照里面，40%呢就说是留学生。啊，那么宣布这个就是只针对外国人，应该持有外国护照的人了。啊，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从只是针对这种输入性病例来讲的措施呢来讲的话，其实就说并不会至少从目前来看并不会特别有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表示，希望留学生和家长权衡利弊，做出正确选择，并称在当前形势下，留在当地可以避免仓促回国引起交叉感染，或者因中转国家边控措施旅途受阻，也可避免后续学业可能产生的问题。黄延忠认为，中国暂停大部分外籍人员入境的做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针对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和留学生，以及部分持有外国护照的海外华人。
比如说至少呢，他这样子能够减轻一部分的这种压力，同时呢又不避免给外界造成好像就是说不欢迎就是华人留学生就是中国公民本身回国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因为如果他就说对所有的都拒之门外的话，这一点呢就是又会遭到肯定有不少批评，特别是考虑的比方像新加坡这些国家，他们是就是欢迎而且是呼吁就是说在外的留学生回国这样一种情况。
除此之外，中国当局也出台措施，大幅度限制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班，进一步调减国际客运航班数量。中国民航局3月26号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说，为遏制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风险高发态势，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意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一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外国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也只能保留一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而且航班的客座率要确保不得高于75%。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在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势头迅猛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总统签署台北法案，北京指责台湾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 G20 领导人视频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国际新闻。在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势头迅猛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示中国愿意给美国提供援助。早些时候，特朗普和其他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强烈批评中国共产党当局封锁疫情信息，导致中国疫情大爆发，扩散到全中国，祸害全世界。截止到目前，美国确诊的病毒感染病例达到大约86000人，病毒感染造成1300多人死亡，纽约和新奥尔良等地的医院人满为患，病床难求。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的蔓延，特朗普和一些美国官员指责中国在疫情问题上缺乏信息透明，导致原本应当是地区性的卫生问题变成世界性灾难。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习近平似乎是对特朗普的说法提出了委婉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话记录说，习近平对特朗普说，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通话记录还说，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在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包括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话记录还说，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双方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中国政府星期五指责美国一项旨在加强台湾国际作用的新法律，称这阻碍了其他国家与北京发展正常关系，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晚签署法案，要求美国在国际上增加对台湾的支持。此前，这项法案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它的全称是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书，简称台北法案。这项法案生效后一年内，即法案公布后前5年，美国国务院必须向国会报告美国政府在强化台湾与印太区域伙伴的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哪些步骤，对于那些损害台湾安全与繁荣的国家，美国将改变与其交往的方式。台北法案是继《台湾旅行法》2018年3月生效之后，另一个以台湾为名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另一项以台湾为名的法案《台湾保证法》则已经在众议院院会通过，正在等候参议院的立法程序。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 G20 领导人视频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 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美东时间星期四的上午7:55参加了 G20 这20工业国的视讯会议。这个会议呢是由今年轮值主席的阿联酋召开。那么呢，20国峰会的这个领导人在视讯会议上来讨论如何因应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造成的疫情。那么这次的讨论呢，除了各国领导人承诺将尽其所能呢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之外，也包括会进行跨国界的医疗资源、农产品的流通等等。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议上只是建议各国的医疗人员还有科学人员可以进行防治疫情的交流。特朗普总统在参加完会议之后呢，则在推特上表示他将会在星期四傍晚的白宫记者会上告诉媒体他本次参加会议的内容。不过呢，在此前星期三3月25号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预期在 G20 的峰会上要讲什么，但是呢，他将会强调病毒是来自中国这件事情，而且呢，有可能在这个 G20 的视讯会议上将会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联合国也呼吁 G20 工业国的这个国家呢，要结合防疫的努力，包括共同推出刺激经济方案、免除关税、停止制裁等等。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并没有直接回应，只说呢，美国拥有坚强的边境。同时呢，星期三我们看到了金融评估公司穆迪的估计呢， G20 国家的总国内生产总值将会下降0.5%，而美国的经济将会萎缩2%，欧洲萎缩2.2%。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星期四上午呢，则在媒体上说，现即使呢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已经进入了衰退。此外，我们也知道参议院已经通过了$20,000亿的经济纾困方案，众议院是预期在星期五会进行表决。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傍晚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呢，这个法案比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还要来得大。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表示呢，希望这个纾困方案能够支撑美国的经济3个月。那么上个星期当中呢，美国申请失业的人数创下历史性的新高，来申请失业的人数呢高达了328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前面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出现了更多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海军已经下令这艘航母靠港隔离。五角大楼坚称，海军将继续致力于履行各项作战任务。请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星期二曾通报，正在西太平洋执勤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了3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国防部海军部代理部长穆德利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说，这艘航母上有更多的水兵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说，我们在这艘军舰上又发现了好几个病例，现在正在对军舰上的水兵进行100%检查。军舰正在关岛靠岸，水兵们只能停留在码头，不能去关岛其他地方。莫德利说，新发现的病毒感染者有5人，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是第一艘在海上执行任务时被发现有水兵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军舰船。一个星期前，美国海军军医总长吉里汉姆少将说，海军对上军舰的人员实施了严格的身体检查措施，因此截止当日还没有看到病毒在海上的军舰上传播的现象。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通常配备大约5000名水兵，上个星期这艘航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3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美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代理海军部长穆德利说，目前一共有133名现役海军官兵被证实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海军仍致力于维护战备状态，继续履行战斗使命。不过他承认， 为阻止病毒蔓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迫使海军调整了与盟国的海上练兵活动。他说，我们取消了一些原定与伙伴国家进行的联合演习，以防止病毒的扩散。我们会继续完全透明地向当地社区通报在我们军中检查结果呈阳性的病例。星期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证实，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以及军方采取的人员行动限制措施正在影响美军的战备，但目前来看这种影响不是很大。与此同时，美国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可能会因为病毒的蔓延变得更加复杂。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近推出决议，呼吁对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的做法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进行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和同党籍的斯坦福尼克众议员星期二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决议，呼吁启动国际调查，针对北京当局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对疫情进行掩盖所受到的影响来进行量化评估，同时还呼吁国际社会设计一种机制，为世界各国在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所受到的伤害来向中国进行求偿。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霍利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说，从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故意在这场流行病的起源向世界说谎。中共最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意识到病毒存在的事实，但却对实验室下令摧毁样本，迫使医生保持沉默。现在是时候在这场毁灭性的大流行病的扩散当中，针对他们掩盖疫情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国际调查了。中共必须要为世界正在遭受的苦难来负责。来自此次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的斯坦福尼克众议员也在他的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明知故犯地隐瞒了抗击这种诞生于中国的新冠病毒扩散所需要的重要信息。毫无疑问，中国精心设计掩盖这广泛而致命的新冠病毒的影响。这一无理的决定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其中也包括了数以百计的美国人，而且人数还在持续上升，而中国必须而且将要承担责任。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3月25号，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累计人数已经超过了65000人，成为了全球第三多的确诊人数国家，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除此之外，霍利参议员所提出来的这项决议案在星期三也获得了另外3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支持，包括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科宁参议员和阿肯色州的科顿参议员，以及亚利桑那州的麦克萨利参议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个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针对台湾人民对当前台海两岸关系看法的民调显示，有超过90%以上的台湾民众反对中国在疫情爆发后阻挠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的作为，同时认为中国对台湾政府、台湾人民都不友善的比例也同步增加，创下15年来的新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四发布了由陆委会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民调期间是3月19号到23号，涵盖的题目包括统独立场、对台海两岸交流速度、中国对台湾的态度，以及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军事、外交施压等作为。调查结果显示，有 76.6% 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政府的态度不友善， 61.5% 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态度不友善， 91.6% 不认同中国借由新冠病毒疫情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 90.5% 的人不认同中国军机军舰绕台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91.5% 的人不认同中国对台湾外交施压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另外有 90% 的人不赞成 中国对台湾的一国两制主张，比2019年1月习近平发表一国两制讲话之后的 75.4% 增加了将近15个百分点。在统独立场上，主张广义维持现状的比例仍然占多数，达到 84.4%。 陆委会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严峻，但北京当局却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并且在国际间进行政治操作，加剧两岸紧张。台湾政府再次呼吁中国调整脱离两岸现实的政治主张，理性看待台湾民意的反应，与台湾展开对话，健康防疫而非政治防堵。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四说，中国大陆从一开始就与台湾有关方面保持沟通，及时向台湾疾控部门通报大陆疫情的信息，到3月24号为止，已经向台湾通报了101次疫情的信息，但民进党政府却不把真相告诉台湾人民。他指责民进党政府对中国造谣污蔑的作为既不善良也不厚道。与此同时，一个新发布的调查指出，台湾的外交困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台湾民众也越来越质疑是否应该以外交承认来宣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瑞宗泰星期四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说，台湾的外交处境依然不稳定，不仅是因为中国持续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也因为台湾一些邦交国利用台湾的外交承认来作为筹码，要求台湾提供更多援助。报告说，由于过去数十年来的金钱外交，台湾人民对政府提供邦交国的援助资金数字格外敏感，因此政府官员近年来多强调台湾提供邦交国援助项目的实质内容，例如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不过报告说，即便台湾或其邦交国并不公开这个事实，但台湾对其邦交国的援助有助于稳定他们对台湾的外交承认，这也导致一些国家对台湾施压，以要求得到更多资金。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说，中国近来在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外宣动作频繁，台湾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竞逐叫价。他说，台湾对友邦的合作计划是量力而为，协助采购防疫也是基于人道精神。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要警惕并遏制新冠病毒疫情在局部甚至更大范围再次爆发。随着中国本土疫情的持续减弱，本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省已于3月25日解除了全省除武汉以外的出行限制，而武汉也将计划两周后解除封城。但来自境外的输入病例源源不断，再加上无症状感染者，人们越来越担心恢复旅行、工作和日常生活后，新冠病毒疫情会再次爆发。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25号，中国内地共新增67例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自中国内地新冠病毒疫情减弱以来，境外输入病例逐渐成为中国新增确诊病例的一个主要来源，与境外输入病例相关的是境外输入关联病例，也就是境外输入二代病例及密切接触者被传染发病。3月21号，广东出现了首例输入关联病例，3月23号，北京也确诊了首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黄延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境外输入病例的确已经成为中国疫情二次爆发的一个严重隐患。
说现在就是国外的这个疫情现在是比较泛滥了这样子就特别是现在好多的华人啊，包括留学生因为这边的形势比较紧张欧美的 所以有不少回国的，因为家长有很多是家长不放心嘛，就是这个当然就是也对这个我们说输入性病例也是对于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构成了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呢这个两个加起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二次爆发的可能性是可能是存在的。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3月26号就中国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情况召开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表示，目前中国境外输入病例90%的人持中国护照，而这部分人当中有40%是留学生。罗兆辉表示，希望留学生和家长权衡利弊，做出正确选择，并称在当前形势下，留在当地可避免仓促回国引起交叉感染，或者因中转国家边控措施旅途受阻，也可避免后续学业可能产生的问题。这显示中国当局希望境外人员特别是留学生不要回国。在疫情趋于平缓后，中国正大力鼓励各地工厂和企业复工复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黄延忠认为，在没有真正实现零病例的情况下，大举复工也有让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
国内就是现在是大力鼓励复工了，因为现在因为前阵子特别是前两个月这数据出来，就是对这个经济就是疫情还有这个采取的这种防堵措施围堵措施对于经济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了。所以现在呢就是现在是在恢复当中，复工率现在据有的说是已经达到90%了，但是这个数据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准确了，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出来中国绝对是加大了这方面的力度，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复工，把这对经济的损失能够降下来。在这个过程呢，当然就是说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不做好，就是有防护设施措施啊，这个这关措施不到位的话，也有可能形成我们说的这种新的这种可能的社区爆发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此外，中国对确诊病例的统计标准也存在争议，这加剧了外界对中国某些省份，特别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是否真的实现了本土病例零增长的疑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原则，只要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感染者，都应被视作是确诊病例，无论是否出现症状。但中国官方的确诊病例统计必须既有症状，又有病毒检测为阳性。纽约时报援引中国财新网的一篇报道说，武汉每天仍有数十名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不包括这些无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正在成为民众对疫情的新的关注点，人们担心封城结束后，数以万计的无症状感染者将会把病毒扩散。3月22号，湖北武汉市政府官方微博凌晨发布了一条消息，称武汉丽水康城小区也有新增病例，而实为一名无症状感染者。根据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6版的通知，此为非确诊病例。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援引中国政府的保密数据报道，隐形病毒携带者占全部病毒检测阳性者的比例可能高达1/3。报道说，截至今年2月底，有43000病毒检测呈阳性者并未立即出现症状。顶尖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3月20号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30%到6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轻微症状。阻隔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包括关闭学校、取消公共聚会，让人们远离公共场所，待在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宣布，将从3月28日0时起大规模暂停外籍人员入境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是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 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外交部的通告说，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此次暂停外籍人员入境的措施还包括 APEC 商务旅行卡、口岸签证、过境免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政策。中国此项举措不涉及外交、公务、礼遇、 C 字签证及乘务类签证的人员，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的外籍人员，需向中国使领馆申办新的签证方可入境。自中国内地新冠病毒疫情减弱以来，境外输入病例逐渐成为中国新增确诊病例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疫情二次爆发的一个严重隐患。据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26号的通报，中国内地3月25号新增的67个确诊病例全部为境外输入病例。截至3月25号24时，累计境外输入病例为541例。新的措施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中国正在寻求控制输入性病例的数量，以阻止疫情再次爆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出台的这一措施凸显其在防控境外输入病例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大增，但他也质疑该措施对防控输入型病例的有效性。
也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引起外界质疑的地方呢，就是境外输入的这个病例当中呢，实际上90%据说是持有中国护照的。而且我们说的在90%持中国护照里面，40%呢就说是留学生。那么宣布这个就是只针对外国人，应该持有外国护照的人了。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从只是针对这种输入性病例来讲的措施呢来讲的话，其实就说并不会至少从目前来看并不会特别有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表示，希望留学生和家长权衡利弊，做出正确选择，并称在当前形势下，留在当地可以避免仓促回国引起交叉感染，或者因中转国家边控措施旅途受阻，也可避免后续学业可能产生的问题。黄延忠认为，中国暂停大部分外籍人员入境的做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针对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和留学生，以及部分持有外国护照的海外华人。
比如说至少呢，他这样子能够减轻一部分的这种压力，同时呢又不避免给外界造成好像就是说不欢迎就是华人留学生就是中国公民本身回国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因为如果他就说对所有的都拒之门外的话，这一点呢就是又会遭到肯定有不少批评，特别是考虑的比方像新加坡这些国家，他们是就是欢迎而且是呼吁就是说在外的留学生回国这样一种情况。
除此之外，中国当局也出台措施，大幅度限制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班，进一步调减国际客运航班数量。中国民航局3月26号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说，为遏制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风险高发态势，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意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一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外国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也只能保留一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而且航班的客座率要确保不得高于75%。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